刚才我们读经文的时候，《生命记》第四章，是我觉得感谢主，今天早上我们读到这个《生命记》第四章，我们的今天谈的信息跟这节经文有关系。All right， 你们再看35节跟36节，这里讲到说，除了他以外，再没有别的神，他从天上使你听见他的声音，为要教导你。弟兄姐妹朋友们，有一个上帝，他要告诉你，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为什么我们要相信他呢？因为他要教导我们。好，这两节经文，我希望弟兄姐妹们今天晚上今天回去的时候，然后把这两节经文背下来。好，因为尤其是今天我们谈的这段今天的信息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所以把这两节经文背下来，然后呢求主继续的引导我们。好，我们今天早上我们的信息取自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我们翻开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我们会一起读25节到32节。找到没有？使徒行传十六章25节32节，无论你用什么版本，英文的也可以，华语的也可以，我们一起来读。来，一二三，夜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突然地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群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好，我们读到第三十二节。我现在才发现到我的印出来的版本不是新译本哦，跟你们读的不太一样，所以我就静下来。不过我今天的这里打出来的字的经文都是我自己的另外一个版本，所以请你们原谅。好，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有这段时间的来默想你的话，领受你的话。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认识一个真神，那是一个拯救我们，要教导我们走正路的真神。求主你把看顾我们，保守我们一下时间，把大人小孩都交托给你。主啊，保守他们，让他们能够专心和我们一起专心的来敬拜你，不让他们能够受到任何的干扰。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刚才我们的祷告事项里面其中一个事项是圣诞节。我们今天，我们感谢主，今年的圣诞节我们教会有个特别的安排，12月24号那一天在这里主日崇拜。我们很感谢主，我们请到了一个很好的这个的突破结束中心的弟兄，他们来做见证。然后当然当中也有一个传道人很有出名的，不是这个，是梁西门传道，他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人。然后我们感谢主，他们这个12月24号他们会唱出他们的生命的诗歌。Alright， 他们应该会唱一些福建歌，也会唱一些华语歌，不过无论他们唱什么语言的歌曲，都是他们的生命见证。而梁西门传道，我也认识他，很好的传道人，很有生命见证的一个传道人。然而我最近我收到这个海报，有一个人他寄给我，他也是邀请我去参加这个布道会。这里讲到说，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哦，你看他的这个海报很精彩。这里讲到说，有一个牧师叫林万兴牧师， 他是什么背景呢？他说他是过去是一个专业的赌徒，然后呢后来他悔改之后，现在他成为一个戒赌专家。哇，戒赌专家。所以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海报，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很精彩的一个布道会。所以参加的人，我们或许会想，可能遇到他的时候要问这个林万兴牧师，到底赌场里面有没有老千？哦，千王之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可以问他这种问题。好，我们今天谈两种的布道会，一个是在这里的戒毒中心的弟兄的布道会，生命见证。这两种布道会都在劝人相信耶稣基督。然而，这两种布道会很吸引人，很精彩。不过，我只是要问你们，通常来参加这两种布道会的人，他们的反应会怎么样？会是有怎么样的反应？我想到几种反应。第一种反应是什么反应呢？第一种反应就是说，他们或许会带着好奇心来，他们会问，到底这样精彩的这个布道会，里面谈到赌博，谈到戒毒，或者谈到戒毒的东西，洗白粉东西，哇，很精彩，我要邀请我朋友来。当然你要邀请朋友，不过很多人或许是带着好奇心来参加这样的这个布道会，这是第一个反应，同意吗？第二个反应是什么反应呢？第二个反应是有很多人也会为着个别的需要而来。什么意思呢？他们会说，哦，我的家里面有人在赌博的事情上面有挣扎啊，所以我带他来参加这个布道会。因为这个林万兴牧师会告诉你怎么戒毒，然后梁西门传道会告诉他怎么放掉白粉，然后重新再来。哦，我家里或许有人在赌博的事情上面、吸毒的事情上面有困难，我带他们来。所以这个有一些人是带着个别的需要前来。Alright, 这个我不否认有这样的需要。有另外一种反应是什么反应呢？另外一种反应就是为了警觉性的作用而来。怎么样讲呢？哦，这种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人？我相信有一些人也在我们当中，他们会说，我家里没有人赌博，我家里也没有人会吸毒，但是我也要来看看听听。为什么呢？尤其我要带我小孩子来，然后听完这个布道会，听完这个见证之后，我要告诉我的小孩子，伟杰你不可以吸毒，伟杰你不可以去赌博，知道吗？伟杰，警戒性的作用。好了，我不是说你吸毒，我不是说你吸白粉，但是我们会有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个回应。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我们是带着这三种的反应，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参加布道会的话，来看待布道会的话，我们会有产生两种的结果，有两种结果会出现。第一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呢？第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会认为说，哦，唯有这些赌博的人、吸毒的人、这么糟糕的人，他们是无可救药的人。为什么是无可救药呢？连政府、连警察、连家人都放弃的人，哦，他们才需要耶稣，唯有耶稣会拯救他们。的确，唯有耶稣才能够拯救他们。但是我很怕有一种心态，就是说，唯有这样的人才是罪人，唯有这样糟糕的人才需要耶稣基督。我们都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可能不一定需要耶稣基督。很多人参加这样的布道会的时候，起初受这样的见证感动，但是后来看到自己生命的时候，他说，原来我的生命并不像这些人这么糟糕，所以需要耶稣的是他们而不是我。哦，这是第一个结果，而我相信这样的结果会产生。第二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呢？或许你会比较谦卑一点，你说，啊 ，no， 我也是一个罪人，只不过我的罪比那个人的罪还小，所以因此我所领受的恩典好像跟这些人比较起来好像少了很多。这些人赌博，这些人曾经是强奸的，这些人曾经是打劫的，这些人曾经伤过许多人生命的，哦，他们需要耶稣基督的爱，哦，他们需要的恩典比我大很多，我并没有这样。所以第二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呢？就是说你会认为，我的恩典小很多，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有可能。好，今天 我们来看我们要谈的什么背景呢？今天我们所读的《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我们谈到什么背景？谈到保罗第二次，保罗第二次他要去宣教。Alright， 保罗第二次他去宣教。那这里第二次宣教，他的经文是从15章第40节开始，一直到18章23节。Alright， 15章40节到18章23节，这些经文就是保罗第二次的宣教的旅程。今天我只能够讲第一部分，总共我分成三个部分。这个月份是第16章，这里讲到说神引导的三个见证。今天我的题目会让你看到三种类型的见证。Alright， 然后第二部分也是当信主耶稣基督。Alright， 当信主耶稣基督，我们会问，在十一月份的时候，我们会问，就是说，如果有人自己去找上帝、去找神，会是怎么样的结果？这是第二部分我们会谈的，也是保罗第二次宣教所谈到的。第三，也是在十二月三十二十五加七天是三十什么？哦，那一天主日我会来讲第十八章。十八章讲到说，当我们讲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传福音之前有一个先决的条件，所以这我会分成三个部分。今天我们来谈，到底神引导的三个类型的见证是怎么样的一个见证？那我们谈了很多，今天会谈了很多情节，还有它的细节，但是我只要你们注意三点。今天你回去的时候，你注意三点：第一，你要注意神的引领。第一，你要注意神的引领；第二，你要注意神如何彰显他的能力。OK， 第三，认识你自己原本的处境。三点，三个重点，我们就可以回家了，可以吗 ？All right， 神的引领、神的能力、自己原本的处境，这是今天我的重点。Amen。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保罗这次行程是走哪一条路。那照在这里 OK， 这个 map 这个地图并不是很好，你怎么没有 PowerPoint？ OK， 看到吗？ Alright， 这里是安提亚。 Alright， 那这里给你看到保罗第一次宣教的时候，他只去从安提亚来到这个是塞浦路斯。塞浦路斯在上一点，这里这几个地方有四个地方：比西底的安提亚，还有以哥念、路斯德、推比。第一次他们在这里 ，Alright， 在这里，就是在这里 ，OK， 第一次，第四个城市。所以第一次保罗还有巴拿巴从这里来到这里塞浦路斯，然后上到这四个城市。那第二次的这个宣教呢，保罗跟希拉。他没有跟巴拿巴，他乃是跟希拉，他们怎么走呢？他们从安提亚来走来这里，叫做西利加。好来，在这里他们花了一段时间。那在这里叫做西利亚这个地方，还有基利亚在这里。然后接下来他就回去这几个城市，这几个城市就是比西底、安提亚、以哥念、路斯德，还有推比。那走完这里之后呢？圣经你读第十六章。第六节，我们来读第十六章第六节跟第七节，好吗？十六章第六节跟第七节，找到吗？哎，圣经不要关 ，OK， 我们会看圣经的，不要关起来。十六章第六节跟第七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好，这里给你看到，我要给你知道哦。这刚才那四个城市在这里，然后再上去一点点，就是他们去腓里加，还有加拉太这个地区，他们在这里花一段时间。后来他们继续走，来到有一个地方叫美西亚，美西亚是 somewhere here， 而在这里，他们本来要向这个北部去，就是那个地方叫做比推尼，比推尼就是在这个地方，而比推尼。好，这边美西亚在这里，他们本来要上来这边的，但是呢，这里圣经给你看到圣灵禁止他们， 接下来第七节说耶稣的灵也不息。啊，这里给你看到什么呢？这里给你看到每一步的行程，每一步的行程，我们都看到圣灵跟上帝耶稣的灵都在做引领的工作。Alright， 所以因此呢，他们本来要在从这里美西亚要去到比推尼，但是后来圣灵说不可以，你要去你要哪里？你要去这个地方，去这个地方。待会我们会聊这个地方。那今天我们要看三个见证。第一个见证是什么见证呢？是利迪亚悔改的见证。我们来读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来，一二三。好，我们在这里读第十二节、十三节来，一二三。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房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来对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店的妇人名叫利迪亚，是推雅推勒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好，刚才我们说本来他们要去这个地方比推尼，后来神的灵叫说你要去要推罗雅，然后再从推罗亚这里谈到几个地方，有几个地方叫做什么呢？有叫做特罗亚，特罗亚就是这个地方 ，alright， 这是一个码头。特罗亚后来叫推摩特拉，还有接下来尼西伯利，尼西伯利就是在这个码头对面，在这里之间，这个地图并不是很好。你从推罗亚到菲利比之间，有至少还有多两个小岛。到三个小岛，而这些名字圣经里面所读到名字都是在这些小岛里面，其中一个小岛就是这个利迪亚的家乡。 Alright， 但是这个很简单的看到这地图，就是说从这边不是向北而是向西，然后去到菲利比，菲利比就是在这里。今天我们十六章就谈到这里。 OK， 那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当我们回想保罗跟巴拿巴第一次去宣教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固定的做法，就是说他们无论是去哪一个地方，就算是比西底安提亚、以哥念、路斯德或推比，他们是先到会堂，犹太人的会堂，然后把这个圣经讲解给他们听之后呢，接下来就会去找外邦人。哦，通常他第一个宣教的时候有这样的做法。当然如果你在教会服侍久的人，我们也是猜想，我说我也是同样会用类似的方法做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有理由的相信，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时候，他来到这些地方也当然要找先找会堂，然后再去找外邦人。可是来到菲律比的时候有一些突变，有个变化。什么变化呢？原来菲律比这个地方竟然没有会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什么呢？保罗来到这个罗马帝国的城市，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他找不到一个会堂。为什么这里没有会堂呢？理由有两个。什么理由呢？第一个理由是，如果一个地方要有会堂的话，他必须先有十个男的犹太人，男的才可以组成一个会堂。但是如果没有少过十个，你不可以。所以他们只能够一个选择，就是说你必须在户外设立祷告或者敬拜的地方。所以为了方便起见，靠近水边、河边会比较方便一点，因为那个时候是一个其中的一个交通管道。Alright， 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因。所以这个罗马这城市呢，菲律宾是一个没有会堂地方。第一个原因，为什么这个地方没有会堂呢？除了他少过十个男的犹太人以外，这地方罗马人很多，他们不欢迎也排挤犹太人。 你只要从他们怎么样回应这个后来保罗在他们当中奉基督的名赶鬼过后呢，你从他们的反应可以知道他们怎么对待犹太人。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排挤的地方，所以因此这个地方没有那个会堂。那从这两个情况来看，就有这一群的妇人，他们就非正式的在河边聚会。通常他们会在这里做什么呢？在这里读圣经，在这里希望碰巧有一天有人犹太教的教师经过，然后跟他们讲解圣经，然后接下来呢也希望呢能够在这里和他们一起祷告。哦，刚好今天在这一群妇女当中有一个人叫做吕迪亚。 Alright， 那我们要问到底吕迪亚这个人是谁呢？圣经给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很有钱的女商人，专门是卖紫色的布店的妇人。哦，这个人这个他的家乡推亚推拉城，就是在菲利比跟推西罗之间的小岛中间呢，是一个很著名紫色燃料的这个地方。而然后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吕迪亚如果能够在罗马帝国这个时代能够做出一个能够是一个做经商的一个富人的话，哦，通常他们是享有一定的社会的地位，吕迪亚。那同时也是这样，圣经也没有提到他有没有丈夫，然后有关于嫁人的事情没有很细节的谈，所以有人就会认为他要不就是一个寡妇，要不就是一个单身的女子。那为什么会出现在腓立比的水边祷告地方呢？为什么吕迪亚会出现在这边呢？而我们也相信吕迪亚其实在他家乡就早是一个相信犹太教的一个神的一个人，只不过他常年必须经商，他就来到腓立比的时候他必须找一个聚会的地方多认识这位上帝。感谢主，很碰巧的保罗希拉都经过这个地方。而圣经给我们看到呢，这里给我们看到主的灵开导他的心，他讲什么呢？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而从这里给我们看到更重要，就是他不但因此认识圣经里面谈到的旧约里面谈到的弥赛亚是谁，他后来还和他的家人一同的受洗。那我问你们，吕迪亚能够悔改这个见证是怎么样的一个见证？你会怎么形容这个类型的见证？他是一个怎么样类型的见证？ Alright， 他是一个成功人士悔改的见证。他其实这样的一个见证看起来很平淡，平平淡淡的，没有什么戏剧化的一个表现，没有什么很戏剧化发生的事情的一个见证。他吕迪亚这样的一个见证就好像你跟我的一个见证，怎么样讲呢？一般般的见证。什么时候发生呢？我们在生活上面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我们平时就是工作，不然就是休息，不然就是和家人在一起，不然就是在某年某月某一天我们碰巧的来到教会或聚会的地方，哦，就是这样听到福音后来我们就相信。哦，吕迪亚的见证就是差不多是这样，很平淡的，这是第一个类型的见证。然而我要提醒你们，这种类型的见证看起来很平淡，但是一点都不平淡，因为它的背后圣经不断地告诉我们有神的灵在什么引领，有神的灵在吕迪亚的心里面什么动工，这是上帝的能力开导使他明白旧约里面所谈的弥赛亚，开导他的心。所以弟兄姐妹，这种类型的见证虽然看起来很平淡，不过但是我们不可以轻看这样的见证。难怪斯布珍 Charles Spurgeon 讲一句话，他说这个是一个不平淡的一个见证。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在亚洲就是亚细亚这个地方宣教，带领第一个归向耶稣基督的竟然是一个妇女，哦，很了不起的一个见证。这是第一个类型的见证，跟你跟我的类型的见证是差不多一样的。但是后面有上帝的什么引领， 上帝的能力在当中。第二个类型的见证是怎么样的见证？我们来看第二个类型，我们来读16节17节来跟18节1 2 3。好，这是另外一个类型的见证。当保罗还有希拉他们去利迪亚的家，过了一个星期以后，他们又走回来到这个敬拜祷告河边的地方。那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这一次却碰上一个被鬼附的使女。好，这个使女当然不是这样，但是这里给我们看到什么事情呢？这个被鬼附的使女一直跟着保罗跟希拉，然后看到他们每一次就在那边喊，在那边喊。这个鬼是什么鬼呢？他们称他为蛇灵 serpent， alright， 蛇灵。根据希腊的神话，这个蛇是雌性的， alright， 这个蛇的功能是什么呢？它其实是在守护着亚波罗神殿。亚波罗神殿建立在哪里的？亚波罗神殿 Delphi， 有个地方叫 Delphi，就是亚波罗神殿，他就在守护着。而这个蛇灵还做一件事情，他就是在专门把希腊神明要讲的话告诉他的信徒。所以在这里他说有很多人来找这样的蛇灵做什么呢？因为他能够预知未来，同时也能够为信徒指点迷津，化灾解难。哇，很灵的，很精彩的。使女就在保罗希拉的后面，你想一下，如果你是保罗跟希拉，有这使女不断在后面说，你们这些人就是至高者上的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这是第一天，而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这叫继续来，你们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讲救人的道。保罗感到厌烦，为什么保罗会感到厌烦？难道他们不是至高神的仆人吗？难道他们不是在传讲救人的道理吗？为什么？为什么保罗跟希拉会感到厌烦？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也在问这个问题，因为这里我也看到，如果有一个被鬼附的人，被邪灵附的人，能够在当中说，哦，这个传道人，这个牧者就是在讲至高神的道，他就是至高神的仆人，好不好？好不好？当然好啊，因为有邪灵在为神做见证，不是更有说服力吗？连魔鬼都讲这些话，好不好？但是保罗感到厌烦，为什么呢？有两个事情我们要注意，有两个原因。首先你要知道，当这个被鬼附的使女在喊的时候，在当中腓立比城市里面有两种人存在。第一种人是什么人？第一种人是犹太人。犹太人是怎么样的呢？犹太人他们的至高神是一个单一的位格的上帝，所以因此就算他们听到这个使女喊说，哦，保罗希拉是至高神，他讲至高神，他也只想到那个什么只有一个位格的上帝，他们不可能会想到什么耶稣基督， OK？ 所以因此呢，他们不会联想到耶稣基督是那三位一体的神，也是上帝的儿子的事实。犹太人不会。那当中还有六个群体是什么群体？罗马人。罗马人更糟糕。罗马人是个怎么样的一个宗教信仰呢？敬拜许多神明的人，他们很自由的敬拜，毫无节制的敬拜。所以就算这个使女被乌龟所附的使女不断的喊说，哦，这个是最高神的，这个是一个最高的神，他们这些人也是最高神的仆人，他在 讲这些的时候也帮助也不大，为什么呢？因为在罗马人的信念里面，哦，是就算他是讲最高的神，也不过是众神民众的其中一个神。同时当魔鬼在传递这样的信息的时候，他听起来好像是一个福音，不，这个不是福音，这是一个混淆的福音，听起来好像跟保罗的福音一样，其实不是，它是一个混淆基督的福音的信息。然而一旦福音是混淆的，你们对保罗，他们对保罗跟希拉的身份也是混淆的。我们不要忘记，保罗跟希拉是代表耶稣基督去传道，保罗是什么？使徒。巴拿巴使徒，使徒的身份乃是代表耶稣基督显神迹，什么？传主耶稣基督的道。所以一旦混淆的福音传讲出去的时候，那个人也一定不会看重传福音的人的身份，因为既然每个都在讲同样的福音，我干嘛要去注意保罗跟希拉的福音？明白讲什么吗？所以因此混淆的福音就会带来混淆的身份。因此保罗的回应是什么？保罗的回应就是说，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你这个鬼离开这个使女，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什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呢？因为奉主这个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呢，这个鬼就立刻从他身上出来。这告诉我们什么？保罗基本上回应什么呢？要让这些犹太人，要让这些罗马人认识耶稣基督是三位一体的神，是独生子，上帝的独生子，也是一个大有权柄的神。而这个耶稣基督是不可能与众神明或者众灵共享荣耀的上帝，也只有一个神，三位一体的神，包括耶稣基督在内。所以因此这里给我们看到保罗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然后在这里我们就要问另外一个问题，当保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样把这个鬼赶出来的时候，同样的也就解决了他身份的独特性的这个问题。所以保罗就把他身份，他是使徒，代表耶稣基督，这个独特性表明了出来。所以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是一个权柄，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是一个福音，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代表我的身份。一个混淆的福音会使你的混淆的把你的身份给混淆下来。所以信徒们，这个见证很重要，这个类型的见证很好，因为它要让你看到这个里面的见证是让你看到上帝的引领，上帝的灵的能力的出现。如果拿这个类型 的见证跟李迪亚的见证比较起来，我们不得不同意李迪亚的这个见证平淡很多，同意吗？所以如果今天我问你，这个见证使你得自由，使你的里面的污鬼被赶出来的见证，是不是更加的带来好像看起来比较充满能力跟戏剧化呢？是的。而这样见证是否更容易让人说服呢？归向耶稣基督呢？是不是？会吗？不一定。好多年前，真的是好多年前，那时我刚相信耶稣基督不久，在我以前的教会，我是一名年轻人 ，alright，那个时候我刚来教会不久，礼拜天我们崇拜，然后过后呢，当然那个时候我来教会敬拜了，我就回去敬拜就回去，然后后来有一个下午发生一件事情，邻居有一个人。他的家人带着一个男人来到教会，他就找牧师，找我们教会的领袖帮忙什么呢？原来这个男人他的身体里面有三个灵，一个灵是女鬼的灵，女人的声音，另外一个灵是日本人的声音，然后最后一个灵是他自己敬拜的灵。那我不要讲这个人从哪里，从去到什么地方，然后遇到这些东西，这个不重要。Alright, 无论怎么样，里面都是污鬼，都是邪灵。 而那天下午他们就求传道人还有执事一起的来祷告，为这个人祷告。哇，花了好久时间，好多个小时，从下午一直到晚上差不多11点才很费劲的把里面两个灵赶出来，一个是女鬼的声音，一个是日本人的日本的灵的声音。后来这个男的就说他要回去，他说至于里面还有多一个灵他要不要被赶出来，他说他要考虑，他就回去了。后来他的家人就让传道人知道说他里面有一个灵，其实就是每一次帮助他替人看命的灵，所以他说他不愿意放弃。哦，我回想起来，这个使女被巫鬼所缚，跟这个故事，跟这个例证很贴切，完全一样。虽然这些人亲身经历了可以从耶稣基督里那里得自由，不再被鬼缚，不再被鬼所捆绑的自由，然而他们却因为为了替人看命，也不愿意归向耶稣基督。他们仍旧愿意回到靠里面的灵来过活的日子。哦，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见证？是一个充满跟戏剧化，看起来很有能力的一个见证。这是第二个类型的见证，使人得自由的见证，但不一定会让人归向耶稣基督，不一定。第三，我们来看第三个类型的见证。来，我们来看，我们来读25节到28节，一二三。好，29、32，一二三。好，当那个罗马的主人看到自己的使女他里面的灵被赶出来之后，他没有办法替人看命的时候，他发财的管道已经失去的时候，他不但没有归向耶稣基督，他反而把保罗跟希拉拉到那里官员那里去，罗马的官员那里去，并且在没有好好审判的审问的情况底下控告他们，督打他们，并且把他们关在监牢里面过夜。哦，这段经文都是只要你在教会久一点，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然而这里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三个很令人惊奇的事情。令人惊奇是的什么事情呢？第一个事情是什么事情？来，第一个事情就是说，在这个艰苦的时刻，保罗跟希拉竟然能够祷告并且唱诗赞美上帝，而且其他的囚犯竟然都细心的来听。第一个叫人惊讶的事情是保罗希拉竟然能够在艰难的时刻来赞美上帝，祷告唱诗赞美上帝，并且其他的囚犯都细心的来听。哦，我们不要轻看这句话。那我相信当这些囚犯细心的来听的时候，为什么他会细心的来听？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福音，这样的诗歌。第二，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美的声音跟诗歌，从来没有听过。为什么它是很美呢？不一定是说保罗希拉唱得很好，乃是他们很惊讶，为什么这些人在监牢里面竟然能够唱诗歌。这是一个生命力，充满生命力的诗歌。所以保罗跟希拉不一定有参加诗班， 但是他们唱出来的诗歌是充满生命力，信人的生命力。所以诗班成员，你们要为自己祷告，唱得多好，唱得好不好，不在意你的技巧而已，乃是在意你的生命。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囚犯对这样的声音一点都不会感到厌烦。第二个惊讶的地方是什么呢？第二个惊讶的地方，地打震动，唱完诗歌祷告赞美上帝之后，地打震动，然后接下来监牢的门也开了，囚犯的锁链都松开了。在菲律宾这个地方有地震不叫人惊讶，我相信那边也有时候有地震，但是叫我惊讶的是什么呢？地震过后，监牢的门全开了，犯人的锁链全部松开了，奇妙的是竟然没有一个囚犯离开。哇，我看了这段经文，在想我活了这么久，当然不是很久，但是我活了这么久，我看过监牢人家去什么去啊，有暴动，有劫狱，每次都是有人跑的，不是把警察给杀掉，不然就是跑掉，一定跑的。无论是在墨西哥，无论是在巴西，每次有暴动的时候，一定有人离开监狱。然而叫我惊讶的是什么？这里门开了，监牢的门开了，监狱的锁链松开了，竟然没有一个人跑。而我们当然也不期待说所有的人要跑，其实当中只要有监牢里面只要有一个人够了，一个监犯跑掉就够了，保罗跟希拉就可以死掉了，因为是他们唱歌。然后只要一个人跑掉，这个什么禁足的命也会死去。以根据罗马帝国的律法，只要一个人犯人逃掉，这个禁足的命你可以不想要了，但是连一个人都没有，这是叫我惊讶的地方。有可能吗？这种事情有可能会发生吗？唯一能够解释的就是这个都是神的灵的作为。如果不是神的灵把这个地方给控制住，把这些人给留下来，这样的事不可能会发生。第三件惊讶的事是什么事情？我们来看，就是禁足的第一个反应，第一个的 first response， 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我如果我是这个禁足，我第一个反应我会做一件事情，我会赶快叫更多的兵把这些监牢的门给什么封起来，第一个对吗？第二，我会叫这些兵赶快把锁链锁上去，好让这些人再重新回去锁链里面。但是圣经并不是这样讲，圣经给我们看到这禁足只做一件事情，他说我当怎么行，他跪下来向保罗希拉跪下来说我当怎么行我才可以得救。哇，这是叫我惊讶的第三个部分。为什么呢？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见证？这禁足这个人，这个见证是怎么样的一个见证呢？这个见证是一个人生来到绝望的时候的一个见证。为什么我说他是绝望呢？因为圣经说这个人差一点拔刀自杀。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是什么意思呢？好像这个禁足一样的人，很多人像这个禁足一样，他是怎么样的人？他什么就好像一生都在维护律法的人，一生都觉得他们是秉公守法规规矩矩生活的人，同样的这样的人也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没什么大错，没什么大罪，然而这样的人因此也不认为自己需要耶稣基督。除非什么？除非这样的人就像这个 prison warren 一样，他们来到一个绝望人生的困境，绝望的地步，害怕的处境的时候，他们才会发现一件事情，原来过去他们的努力，他们的能力已经没有办法再给他们帮助。他们来到绝望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到原来他们过去的一生的地位、金钱跟势力根本在绝望的时候产生一点作用都没有。除非他们来到这个绝望的地步，他们也发现到在这个时候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们， 绝望，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结证啊？怎么样的一个见证？还是人绝望回转悔改的见证？
因此，他们只想到一个地，只想到一个途径，就是寻死咯，自杀咯，并且以为这样就可以解脱这一切。这样的人，我们周围看看太多了。这样的人，除非他们来到绝望，他们才会看到上帝存在的事实，他们才会看到上帝能力的彰显，他们才会谦卑下来，他们才会认为原来过去他们是多么的骄傲，多么的自大，多么的充满了盲点，才会认罪悔改，俯伏在耶稣基督面前。绝望，这是第三个类型的见证。这样的见证太多了，你只要去酒店，酒店里面如果抽屉里面有一本圣经，小小本的圣经，是机电的一个机构所分发的圣经。为什么要有圣经在酒店里面呢？因为呢，好多次有人去酒店要自杀，后来看到圣经里面的一段话，他们回转归向耶稣基督。机电，很多人有这样的见证，绝望的时候他们才悔改，这是第三个类型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一句话，神引领的三个见证，这三个类型的见证，我们要来到个结论。我们先读第34节，一二三。好，今天我们谈了三个类型的见证。第一个类型的见证是什么见证啊？什么见证？成功人士的见证。第二个类型的见证是什么见证？使你被鬼服，鬼被赶出来是什么见证？得自由的见证。 OK， 第三个见证是什么见证？绝望的见证。好，那这三个见证里面，虽然看起来一个比一个更精彩，一个比一个更有能力彰显上帝的能力，如果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现在有三个人有这三种类型的见证站在你前面，他问你说，你在圣诞节的布道会，我要指你，我要你们选其中一个人见证，你会选哪一个？哦，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选那个被鬼服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选那个什么人绝望悔改的见证，很少人会选李迪亚的见证，同意吗？因为太平淡了，太平淡。问题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不是不要选择其他两个的见证，我只是不要你们轻看李迪亚这样的见证，我不要你们轻看你们的见证，很平淡的见证，但是一点都不平淡。那我不是反对参加那个林万星的那个布道会，我不是反对弟兄姐妹们，你们带着期盼来参加梁西门传道跟突破基督中心的弟兄们的见证的布道会，我不是反对，哦，我很敬佩他们，他们生命改变不是人做得到的，乃是神引领，神的能力的彰显改变，他们的确是很精彩 Wonderful。 然而弟兄姐妹，今天的信息三个重点是什么？第一个重点是什么？还记得吗？神的引领，记得吗？神的引领。为什么我们要讲神的引领呢？因为呢，无论我们是谈李迪亚很安静式的悔改的见证，还是女鬼这个巫鬼被赶出来得自由的见证，或者是在监牢里面大地震的见证，这三个见证有一个共同的开始。什么开始？就是我们来读第九节了，一二三，夜间。哦，这里就是马其顿的意象。马其顿的意象就是神的灵的显现。如果没有这个灵的显现，你们根本，我们也根本不可能会看到李迪亚悔改，也不会看到谁使你被赶出来，也不会看到监牢里面发生的事情。一切的开始从哪里开始？马其顿的呼声开始，神的灵开始。所以我们要记住，无论是哪一个类型的见证，你们不要轻看，我也不可能去轻看， 我也不可以去轻看，因为都是神的引领。第二个重点我要你们记住的，今天就是神的能力。神的能力给我们看到什么呢？给我们看到无论是李迪亚，无论是使女被鬼附，或甘拜被赶出来，或者监牢里面，都是给我们看到一切如果没有神的灵在做工，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发生，同意吗？第三，你要认识我们原本的处境。这句话怎么说呢？因为我要问你们，也要问自己，为什么我们悔改要一定要靠着神的引领，一定要有神的能力跟我们同在才能够发生呢？因为我们原本都是没有办法做决定的人，做对决定的人。我们这些人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好像罗马城、罗马帝国里面的罗马人一样，看起来很自由。哦，我很自由，我可以选择相信这个、相信那个，不相信这个、不相信那个，很自由的。然而，罗马人在这个经文里面给我看到，他看到什么？给我们看到什么呢？他们无论多么的自由，就是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人的困难。我们做罪人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如果没有神的引领，如果没有上帝的能力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你不可能坐在这边。所以保罗讲一句话，保罗讲什么话？来，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一二三。哦，这里讲到说我们原本是死的，原本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可能自己靠自己来做决定相信耶稣基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服从空中掌权的首领，就是那个邪灵。这是我们原本的处境。所以保罗说，每一次你们听到有人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们要这样祷告。怎么样祷告呢？来，我们一起读第17节到19节，一二三。哦，保罗为到看到有人祷有人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会不断的这样祷告。你们也当如此祷告。有人、任何人、家人、朋友，在这里的人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要如此为他们祷告。祷告什么？主在里面有个灵叫做圣灵，赐给你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做什么呢？让你好好的认识这个神。这神让你知道认识他什么呢？让你知道你之所以能够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因为那个能力，神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胜过撒旦把恶者赶出来的那个能力，是你重新看见上帝选择耶稣基督的能力。哦，你们不要轻看，哪怕你是李迪亚，哪怕你生命里面没有神迹奇事，哪怕你今天病痛没有得医治，然而圣灵就在你里面，你要相信一点，圣灵不但要拯救你，他要让你看见，就在你困难的时候、有病痛的时候、衰败的时候，信徒们，圣灵的能力在你生命里面一定是浩大，有一天他会让你看见，会让你看见。所以最后我要让你们弟兄姐妹们注意两件事情，三件事情。第一，你要记住你的见证是神的引领。第二，神的能力在你生命里面彰显出来了。第三，我们人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之前，是不可能来到上帝面前做决定，不可能。所以最后，我要问所有的基督徒，问他们什么问题呢？我要问你们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们要注意一件事情，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拯救你，圣灵如今住在你里面，求你们，我奉主的名求你们，不要轻看你的见证跟你所得的救恩。如果你遇到困难，如果你有任何的病痛，甚至有一天你经济困难，你不要放弃。神不但要救你，在那个时候救你，能力不但在那个时候彰显，这一生你无论活多久，他的能力必然会随你而去。你要相信这个，因为在他的眼中你是宝贵的，你不要放弃。第二，那些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要问你一个事情。问你什么事情呢？我为你祷告，我求神的灵引导你，就好像他引导保罗跟希拉，还有李迪亚，还有这使女，还有这个囚禁主一样。我求神的灵引导你，也能力领导你，让你有一天看到这得救的见证。这三种类型的见证不断产生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每一间教会你去，这三种类型的见证都不断在发生。你不可能有借口说，哦，我不知道有耶稣基督，我不知道他是活生生的见证的事情，不可能。这三个类型的见证从那个时候到今天以后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不断在发生，你不可能说你不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求主圣灵引导你，能力领导你，让你回转归向耶稣基督。今天就是你领受救恩的日子。圣经说，一旦你归向耶稣基督，你和你全家必会因为信了上帝，怎么大大喜乐。你们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无论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记住神的灵不断引导，上帝能力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求主你赦免我们。若我们当中有轻看我们的悔改，我们的见证，我们得救的见证的时候，主啊，今天你苏醒我们灵魂，让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神你的恩典，都是神你的引导，都是神你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听得懂你的话，我们的心被打开，我们能够悔改，就好像李迪亚一样。主啊，这三个类型的见证已经在教会里面，在信徒的家庭里面已经活生生展现出来，因此不叫我们软弱下来。若我们软弱了，主你今天叫我们再次站起来，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主啊，打开我们眼睛，让我们认识你所赐下的救恩是何等丰富，你所赐下的基业是何等荣耀，你所赐下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虽然我们今天或许不明白，然而主，你要让我们亲身明白经历他，并且有一天再次站起来。我们把未信主的朋友交托给你，让他们回转归向耶稣基督。感谢主，有这段时间愿主你得到最大荣耀。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把时间